们在今天的成人主义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或者说基督教文明之间的联系或者关系。华人文明呢非常强调仁爱有人就是总结是叫做仁义礼智信把仁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慈爱怜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华人文明中的爱与圣经中所说的爱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乃是行在神的光中，而不会掉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华人文明非常强调仁爱把仁义礼智信把仁爱放在第一位。说到华人文明中说到爱呢，往往跟仁连在一起，就是仁爱仁爱。那么爱就是体现为仁爱。那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表现在与人之间的联系和行为模式上面。就是在行为模式上呢，要温良恭俭让就是不仅仅是那种谦卑，不仅仅就是温良恭俭让那么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上帝神就是爱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强调爱的重要。那我们先来看华人文明中的爱。那么华人文明当然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一个典型的代表谈到爱呢，就是往往是仁爱饭池问仁，子曰爱人所以就是问孔子这个什么是仁仁爱的仁什么是仁，然后孔子回答就是爱人爱人就是仁爱的意思，就是仁爱的人。那么这个儒家思想的这个爱的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来呢那么孟子就说恻隐之心人之端也就是这个仁爱的心起头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人的恻隐之心来那么恻隐之心从哪里来呢这个孔孟思想就是与生俱来就你是人你就有恻隐之心，你就这个知耻之心，就是非之心有四个心就是说就是人自身产生这个爱就是爱的根源就是人自身产生的那么具体是从恻隐之心来那么所以在儒家思想或者孔孟思想当中呢，爱的仁爱的源头呢是人自己或者源于人就自身所具备的这个善的一个起点那么儒家的仁爱思想呢被称为有等次的爱有等次的打一个比喻呢，就好像这个一个石头丢在水面上有一个涟漪，就是那个水波一圈圈一圈圈扩展出去这是儒家文明这是儒家文明对爱的一个思想。什么是爱呢它是有等次的，就是一波一波一波一波往外扩散，就是离这个核心最近的就是爱很多，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水波的那个涟漪就是靠中间的那个波就很大嘛，然后越往外扩那个波就越很小越很小嘛就是人们用这种比喻来形容儒家思想的爱。那么这个远近怎么区分呢就是以血缘的关系了就是血缘的关系孔子称之为孝悌这个就是最核心，就是孝，爱父母，这是最重要孝因为在儒家思想当中呢，就是对 至高者啊，造物主是非常敬畏远离的态度啊。那么我们就认为父母是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啊，所以就是这是最重要，就是这是一个爱的一个原点，这是儒家思想啊，儒家思想，儒家文明，就是爱的一个起点，就是这个爱最大，这个水波最大的这一部分是落在这个孝上面，然后接下来才是兄弟姐妹啊，然后就是夫妻啊，这样一波一波往外去，然后最主要还是以血缘关系为重啊。爱是从亲人开始啊，像水面的涟漪一样一层一层往外推啊。那么在儒家思想来看呢，儒家文明来看，就是你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好像都啊不爱的话，或者不孝的话啊，那你说爱就是假的，就是伪善的啊，因为你不符合这个所谓的爱的次序，就是孝弟啊，不符合这个啊，所以这是儒家文明对爱的理解哈。那么爱就像水波，以血缘为中心，层层往外扩，人越到外面爱就越少，越到个中心爱就越多哈。那么这个当然呢，就形成了这个儒家文明下的家庭是比较稳固，然后一个小小的家庭是稳固了，进而大到整个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固，所以文明的传承是非常稳定和悠久的。当然了在儒家文明当中呢，也有一个孟子也提出，就是推己及人啊，就是我们怎么样爱自己，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想着别人，我们怎么样爱自己的亲人，我们怎么样要爱别人啊，就推己及人。但是呢，这个推己及人的前提就是呢，还是根据我的感受啊来做标准，就是起点还是我啊，所以这个必然也是无法真正的摆脱这种爱的等次啊，这种爱的等次，因为当我们以自己为原点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爱别人已经足够多了啊，就是我曾经就是有一个姊妹啊，就是分享啊，她有一次就坐这个 bus 啊，坐 bus 公共汽车，然后呢她看到一个老人家站在她旁边啊，她就在想，就是我要不要，这个姊妹还是比较年轻啊，她就想我要不要起来给这个老人家让座位啊，后来想了半天，她决定还是不要，她决定不要。为什么不要呢？她说你看啊，如果我站起来给老人家让座位，那我不是爱他比爱我自己更多吗？是不是？但是圣经只是说要爱人如己嘛，没有说要爱人比我爱自己更多嘛，所以他是这么一个逻辑啊。这个但当然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了，是不是啊？你坐那半个小时，人家只坐两分钟，你怎么不这样算呢？对不对啊？但是人不会这样算，所以这种推己及人的说法也是非常难以真正的实行，因为人站在以自己为出发点的角度来看的话，他那种其实不可能做到什么真正的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他总是能够找到就是我爱你已经很多了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孟子说的这种推己及人，其实依然是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出发，所以不还是符合这个仁爱思想当中所谓这个爱的等次，要爱一波一波往外散的这种。那么当然就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华人的文明历史上呢，孟子是个非常特别的人啊。孟子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啊，隐隐约约让我们看见这个圣经的教导啊。他其实就提出一个兼爱啊，兼及天下啊，这种兼爱的思想。兼爱的思想呢，在华人文明当中呢，就是也引起很大的反应啊。但是兼爱与孔孟之道的仁爱之间相争呢，当然最后我们都看到了，是仁爱占了上风，就这种等次的爱还是占上风啊。所谓兼爱呢，那么孟子对兼爱这种思想批评的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就说觉得就是什么不分亲疏啊，什么叫兼爱，就是爱所有人嘛，爱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嘛，不管亲疏远近呢这所有人都是一样，这个有点隐隐约约让我们看到圣经中所说到的那种爱的影子但是这种兼爱的思想是孟子提出来，但是被是墨子提出来，但是被孔孟思想啊，尤其是被这个孟子批评得很厉害，就是你这个样子不分远近亲疏，不按血缘的关系这样去爱所有人，那其实就是违背人性了 他用非常难听的话去说这种兼爱啊，说孟子。所以呢，最后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所谓仁爱思想，就是事实上还是有这种等次的这种等级的爱的思想，在华人文明中还是占了个主导的地位。虽然兼爱思想呢，就是孟子提出的兼爱思想，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圣经中所说的圣爱的一个影子，但是没有提到，就是因为人活在罪章，人不可能活在这个罪中啊，人的罪性不可能活出孟子所说的这种兼爱啊，不可能啊，所以没有提到就是圣灵可以光照我们，圣灵可以借着神的道重生我们，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啊，这在孟子啊，这在这个墨子思想当中当然都是没有的了啊，所以他这种兼爱思想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啊。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行出来，简单的说，这就是华人文明对爱的一些思考啊。我们来看基督教信仰当中所说的爱啊，我们称之为圣爱或者圣洁的爱，或从神那里来的爱。什么是圣呢？分别为圣，就是与世俗分开，那个叫圣啊，就是从神那里来，那个叫圣啊，所以。就是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圣经所说的圣洁，圣洁，圣洁呢，就是，跟我们很多时候理解，我们觉得圣洁好像这个人就是，好像就是特别的这个守规矩啊，特别的就是，守次序啊，特别的整齐啊，整洁啊，干净啊什么的。当然这个是很好的啦，但是真正的圣洁就是指属神的，从神那里来的啊。与这个世界上的世俗是分开的，这个叫圣洁。所以基督教强调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爱，称之为圣洁的爱，圣爱。那么这种爱的源头是哪来呢？当然是神啊，是神是爱的源头，就是不是人自己可以有的，是神是爱的源头。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这是爱的源头。所以爱的源头不是这个儒家思想所说的孟子所说的就是恻隐之心是人之端也啊，就是人自己的这个本性出来的啊，不是的啊。圣经认为爱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那么我们到圣经启示出来，让告诉我们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上帝呢是三位一体啊，表现在三个位格，而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是爱的关系啊，圣父爱圣子啊，那么圣灵爱圣子，圣灵荣耀圣子，那么圣子爱圣父，所以上帝他自己的爱是充沛的，是完满的。那么就是有人就讨论这个问题啊，就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圣经又说上帝是爱，但是爱是爱，它一定是有对象，它有一个主体，有一个客体，对不对？就是你独一的一个上帝，你说你是爱，你爱如何表现？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人不是自由拥有的，人不是，对不对？人有起点，而上帝是自由拥有的。那么当人还没有出现之前，那上帝依然是爱，因为圣经说神是爱，而那个独一的上帝他却没有一个爱的对象，那他爱从何而谈，从何谈起呢？其实这是对圣经没有真正的来认识和理解。因为上帝是独一的，但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之间是被这个爱充充满满的，就是完备的爱，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个位格之间的爱充充满满。所以独一真神的上帝就是他就是爱，而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这被爱的关系完全的充满，而这个爱的关系流淌出来，满意溢出来，就流淌到上帝所造的一切被造物身上，尤其是临到神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身上啊，所以这就是爱的源头从何而来。圣经告诉我们从神那里来，从尤其是从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他的爱满溢溢出来 溢到被造物身上，溢到尤其是溢到神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身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而神是自有拥有的。那么简单的说，圣经中所说到的圣爱呢，用非常这个简单的话说，就是非牟利性的爱啊，或者非互惠性的爱，就你给我好处我才爱啊，就简单就是这样。那圣经中说圣爱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上帝的爱是寻求回报寻求好处，不是的。圣爱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寻求好处寻求回报。说到这里啊，就是华人文明所说的仁爱的思想，就是属于这种互惠性的爱。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是等次性的爱呢？就是一定要是等次性的爱。华人文明强调就是有所谓的孝悌之爱，就是说离我近的人，我从他身上得到的回报概率还是很高嘛，对不对？那我离我那么遥远的人，我如果爱他但是却没有什么回报，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定要以血缘呐、以家庭为纽带，因为这个毕竟跟我朝夕相处嘛，所以我的爱可以从他回报。比如说，父慈子孝，父为什么慈爱呢？因为他等候的子对他的孝，所以就是这样的。然后夫唱妇随啊，就这样的，所谓五伦都是这样的，什么那个。人君要做人君啊，那个臣要做忠臣，就是这个样。因为他们互相之间都存在一个互惠的关系，所以整个华人文明的爱的体系就是建立在一个互惠或者追求回报的一个基础上面。因为建立在追求回报上，那自然离我很远的人，我就不用去爱他，因为这没有什么收益嘛。但圣经中所说的圣爱并不是这样，因为不追求回报。不是一种互惠性质的，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神的本性，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当神还没有造宇宙万物，当神还没有造人的时候，神就是爱，他就爱就是他的本性，然后这个爱流淌出来，溢出来。所以体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这样的，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晰啊，这种非牟利性的爱啊，不是追求互惠性的爱。在马太福音5:44-48，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耶稣对神的爱的一个描述，并且耶稣对人提出的要求就是人要效法神，人要效法神，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爱那些仇敌。然后耶稣讲到什么是爱的时候，特别还做出一个对比，就是与外邦人的爱进行对比。他说外邦人的爱是怎样的爱呢？就是爱那可爱的，就是爱那可以给他有好处有回报的，爱跟他亲近的，比如说单请弟兄的安，就是跟我有血肉关系有血缘关系亲近的人，这是外邦人的爱。我们听到这种爱，不是跟我们儒家的爱有很相似的地方，确实就是这样。那么但是这不是耶稣说我们的爱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像天父那样的爱天父就是既造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么在6:27-36，我给大家就读一下，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脸，连那边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然后这句话都非常熟悉啊，所谓的黄金律，就你要人怎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人呐、这个人上帝没有说跟你亲近的人都没有的也没有说就是某一个特别的人特别的群体，没有，就是你要怎样待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没有一个把人分成这个亲近等次之分的。 三十二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的。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与慈悲一样，这个就有点让我们想到孟子所说的这个爱的起点啊，恻隐之心啊，恻隐之心是人之端，就是爱的起点啊。那么慈悲，圣经说的慈悲，天父的慈悲，跟我们华人民众说的恻隐之心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只是源头不同啊，一个是从人来，一个是从神来啊。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啊，早期的基督教啊信仰当中，早期的教会呢，那么所有的就是信靠神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是不放贷的，就是不放贷。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你若借给人，就不要指望偿还，就是你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啊。所以早期教会啊，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那个教会基督徒，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也是不放贷。那但是呢，这个社会发展呢，这个一定要大家要借钱嘛，到哪里去借呢？结果犹太人就找到了这个发财的机会。犹太人是放贷的，犹太人放贷，犹太人就到欧洲大量的去放贷。所以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小说很熟悉，威尼斯商人，是不是就讲到犹太人他是放贷嘛？所以犹太人在欧洲放贷历史非常非常久啊。那么我们就会说，那旧约圣经神也不是说不是就是不能从弟兄身上取利吗？放贷取利吗？那犹太人为什么放贷？因为犹太人他们的思想就是说，只有他们才是选民，他们之间是彼此不放贷取利。但是对于犹太民族，在他们认为是外邦人，那就是应该去放贷取利，所以这漫长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到最后了，宗教改革啊，或者怎么样，慢慢的就基督徒们也开始放贷，我们看到很多会，但是呢，整个来说，这种放贷取利的思想，就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哈，那么好，我们就稍微说远一点。那么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经中所提到的圣爱呢，它不是一种追求回报和互惠性质的，而这个世界上的爱，当然不仅仅是华人文明了，就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所谓的谈到的爱伦理啊，都是一种互惠性质，追求回报的。那么呢，因为圣经中所说的圣爱，它不是追求回报互利，它自然这种爱就体现中没有界限，不分远近亲疏啊。就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仅去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也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啊。他不仅来到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家中吃饭，他也去到罪人家里去吃饭啊。所以主耶稣甚至常常的去称赞那些犹太人眼中所看的外邦人啊，称赞外邦人的信心，比如说罗马的百夫长啊，比如说那个为了女儿来到耶稣这里来寻求医治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在耶稣的眼中，这个爱是没有界限啊，无分你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大家都合为一了啊，无论你是所谓化外人还是化内人，无论你是所谓的文明人或者不文明的人，无论你是自主的为奴的，就你的社会阶层怎么样子啊，无论你是希腊人，无论你是犹太人，就是不管你的种族肤色什么样子，在基督里都合二为一，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家中的人。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爱。为什么会有这种爱呢？因为这个前提就是它不是谋取回报的啊，不是谋取利益的，因为所有活出圣爱的人都已经被上帝首先爱了，所以他不再从他爱的对象，就是人身上那里去收获回报，因为上帝已经爱了他了，所以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才能活出 不分界限的爱，不分远近亲疏的爱。那么如果抛开神仙爱我们，人虽然喊出就是最响亮的口号，就像墨子说的那种兼爱的思想，那几千年前就喊出来了，那很了不起的口号，是不是？但是人就行不出来，就是行不出来，因为你没有首先经历神给你的爱，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活出一个不追求回报、不追求收益的爱，你没有办法啊，所以你就活不出所谓的无界的爱。就是如果你要去，你爱你是指望有收获回报的话，那你这个爱一定会分远近亲疏，一定会分远近亲疏的。但是因为圣经中所说的爱就是神先爱我们，所以呢，信靠神的人就能够活出这种不分远近亲疏的爱。所以我们从主耶稣身上看得非常的清楚。主耶稣说有一次耶稣的母亲带着耶稣的，耶稣还是有弟弟妹妹的带着耶稣弟弟妹来找耶稣。那么耶稣那个时候正在人前跟人家讲道传讲天国的福音，来找他。就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来找耶稣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应该已经是离世了希望就是耶稣回去一下。那耶稣有没有回去？耶稣没有回去。耶稣说什么呢？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的弟兄。所以你看，从耶稣讲这话，他没有就是远近亲疏，他跟他最亲密的就是遵循天父旨意的。这就是只要遵循天父耶稣只要遵循天父上帝旨意的，在耶稣看就是他最亲密的人，就是他的家人。所以这就是一种不分远近亲疏。那么圣经中所说的爱的爱最典型的特点那么在那个儒家思想中说到爱情，什么温良恭俭让什么父慈子孝就是有很多很具体的，讲得很具体你君要怎样，臣要怎样什么这个父要怎样，子要怎样，就是夫要怎样，妻要怎样，那讲得非常的具体那圣经中当然对爱也有非常具体的教导，怎么样才能活出爱。但是爱最本质，圣经中说的最本就是舍己牺牲你说再多再多，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那都是一些具体细节的东西。但是本质，圣经中只要说到爱，那就是你要舍己的，你要付出的，这个就是爱那么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还能永生。所以上帝的爱没有说就是上帝让地上施展万物去供养人上帝保守人上帝维护这个宇宙秩序不要崩塌，这些上帝全部是爱的举动，是不是？全部都是爱的举动。上帝用日头照好人照歹人，上帝降下阳光雨露，什么的都是爱的举动。但是如果只用一句话来表达上帝对人的爱，就是用牺牲，就是用舍弃，神舍弃他的独生爱子。所以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圣爱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这么与其他的文明，当然包括儒家文明所说的爱，都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很多很多的解释，但是呢，很少说出这么根本性核心的到底什么是爱你有很多的去表述它，但是圣经中其实最根本的核心，怎么样表达爱，就是你愿意去舍弃舍到什么地步呢？甚至是舍命的地步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这是神对信靠他人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具体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舍命那么这就是耶稣怎样爱我们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说到我们认识到神的爱是从耶稣为我们舍命认识的，那我们怎么样呢？当我们说爱爱爱的时候，要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爱到舍命的程度。所以圣经中所谈到的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当你说爱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愿意去舍弃，你愿意去舍弃，而且你这种舍弃是不要求回报的舍弃。那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舍到舍命的程度就是耶稣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为教会舍己的程度那所以教会就荣耀基督，顺服基督那圣经用这个来形容夫妻的关系。很多 就是很多丈夫啊抱怨啊，我的妻子不尊敬我，如何如何，但你有没有醒察你爱你妻子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不是什么什么买朵花献个花呀，或者是生女儿舍命的程度啊，要到这种程度那么所以华人呢有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好，就是华人当说爱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是非常非常谨慎，是不是？因为我们内华人内心深处知道这个字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不是那么容易说出来，你说出来就意味很多事情了，就意味很多。其实圣经中的爱也是非常非常重大，也不是随便讲，你一讲就要意味着要舍命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么这就是圣经中说的爱呢。神是爱的源头，他不是追求互利互惠的，谋取回报的，他是一个没有远近亲疏的那么爱的最集中最根本性的体现就是你愿意舍己，舍己到什么，甚至是舍命啊，甚至舍命。然后当然了，这样的一种圣爱要怎么样达成啊，靠人当然是不行了因为人堕落犯罪以来，人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什么叫自由呢？就是恢复爱的能力，恢复行善的能力，恢复爱的能力，这个是真自由了。那么被捆绑呢，就是你活不出那种神所喜悦的生命，就是真正有圣爱的那种生命，活不出来了，你被捆绑了，能力的缺失了，能力的限制了。那么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五章五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所以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人得到神的爱圣灵又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活出这种圣经所说的像神那样的圣爱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到底做什么事呢？就是活出神希望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那么圣经中的圣爱呢，是指向永恒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是长存的，这个爱是存到永远。而儒家文明说的爱呢，仁爱呢，只是存在五伦当中存在人际关系当中，存在这个现实当中没有永恒的这种归宿的。好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图表让我们看到我们儒家文明当中所说的爱，或者说仁爱，以及基督教信仰中所说的爱，就是圣爱那么源头呢，儒家文明认为是人自己产生的说相信人性善有恻隐之心，产生爱之端人之端。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爱的源头是哪呢？是神，是爱的本体。那么真正的爱是从神那里，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所以这个真正的爱是不是人自己产生，是从外来，从哪来？从神那里来的范围呢，爱的范围呢，或者这儒家仁爱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这种涟漪水波就是有远近亲疏之分的，就是以血缘为重这样的。那么圣经中所说的圣爱呢，就是普世之爱，就是不再有界限了，不再分远近亲疏了。那么怎么样去活出这样的爱呢？儒家文明强调的就是克己复礼，靠自己，靠意志克己复礼然后儒家文明认为，因为人相信人性善，第一你可以做到，就像那个这个王阳明说的就是良心就是被沾上污秽的镜子，擦干净了就可以了，是吧？怎么擦干净呢？靠通过教育然后加上你自己的这种克己复礼了。那么但圣经说呢，这我们自己是做不到活出神爱圣爱做不到，那怎么办？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圣灵驱动我们那么儒家的仁爱当然追求就是我们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大同是大同世界你去那个纽约的那个唐人街法拉盛，你看到有个孙中山那个字叫什么世界大同叫什么，就是这样讲的要现实的和谐，但仍然是关注到这个地上的世界推己及人这种。但是圣经中所说的圣爱是通向永恒的通向永恒，爱是长存，然后就是神人和好这才是真正最完美，神住在人当中，人与神同住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好，那么有可以引发我们一些问题啊，就说第一个呢，源头啊，这个人是否靠自己能够活出真爱呢？那儒家认为，人可以靠自己达到所谓的仁爱，但我们也知道这是啊，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想象了啊。那么，插叙之爱，或者就是儒家文讲的这种以孝悌啊连谊为次序这种爱，容易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就是不公，就是不公。啊，跟我亲近的人，我对他是这种态度；跟我远的人是这种态度。但是两个人可能面临同样的困难、同样的难题，但是我对待他的方式不一样。啊，这个其实就会造成社会不公义、不公平。啊，社会不公义，啊，就是，然后有很多就是，所谓的捷径，比如说，啊，总是希望通过人情高过法律。啊，我认识一个熟悉的法官，如何如何？啊，我认识一个熟悉的这个统治者，就如何如何？啊，这个其实就是这种次序之爱或者导致的一个现象。那神的圣爱啊，那当然就不会有这种不公了，因为所有人啊都是被神所爱的，没有这种不公，所以法治比较容易健全。啊，就是法治，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高过法律了。那到底怎么做到呢？在这种等次之爱的伦理体系当中是，啊，只仅仅就是一个口号了，啊，那就是，但是呢，真正如果回到神的圣爱当中，啊，应该是就是可以法治比较，啊，比较能够，实行。当然，因为人的罪性就是需要神啊来带领我们。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儒家思想的仁爱的达成，主要是靠自己了，克己复礼。那最后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第一就是骄傲，哎，你看我做的不错啊，我克己复礼，我做的不错。另外呢，当然也会绝望，你会发现你克己复礼了半天，你还是做不到，你就绝望了嘛。啊，那么这个基督教的圣爱，我们知道这是从神的恩典来的，神把他的爱先浇灌在我们心里啊，所以就第一个让我们谦卑。我们虽然可以去看上去有爱的行为啊，哎，但是我们却很谦卑，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先爱了我，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有盼望，就是我虽然啊，现在好像没有活出一个很有爱心的样子，但是呢，我依然有盼望，因为神的爱在我心里，神依然爱我啊。那么，当然，这种爱最终仁爱呢，仅仅就是关注于现实的世界或者今生。啊，那圣经中所说的爱呢，是我们终极的盼望啊，永恒的、长存的爱啊，这就是儒家思想的爱欲。好，最后啊，大家可以有一个问题可以回去思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圣经中能不能看到一处地方，就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神的圣爱与儒家文化当中的仁爱有极大的不同。你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能不能来思想一下，那不同之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好，因为时间关系，我自己想法就是耶稣讲的那句话，他的妈妈，他的还有弟弟妹妹来找他，然后呢，圣经学者就认为这是因为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去世了，然后耶稣回去，耶稣就不回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呢？啊，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啊？凡是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我是感到非常震惊，这个人讲这样的话，要我是他家人，我气死掉，是不是？非常这个很，但我当时看好冷酷啊，好无情的一句话。这是与我们儒家文化当中的仁爱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因为这说明什么呢？圣爱它不分远近亲疏的。啊，不分等次的，只要遵循天父上帝的旨意，就是神的儿女，都神家中的人。但是地上的文明、地上的文化，当然包括文化，它是分远近亲疏。为什么要分远近亲疏？因为根本上还是追求要回报嘛，就要分远近亲疏嘛。我要追求回报，当然跟我近的人就回报就有可能性大一点嘛，远的人的回报可能性太低了嘛，就会产生这种远近亲疏。所以这个是跟圣经的最大不同。这个其实呢，最后一个就是 也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来想，我们有没有口上总是说效法基督的爱，效法基督的爱，但是依然行出来仍然是那种等次的爱，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看我有时候感得很清楚，你看我们家女儿现在就是咳嗽啊感冒啊什么的，我每天还是抱着她怎么样，我不会再痛姑娘什么的，我是这样啊。但是有时候就是我真的是能够真的像效法耶稣一样，耶稣去触摸那些长大麻风的人，是吧？你们那长大麻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那有什么亲戚关系呢？那毫无关系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吧。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来吧，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能够不要落到黑暗当中啊，更是让我们不要偏行己路啊，让我们没有不要自以为意，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能够爱乃是神先爱了我们，主啊，而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愿圣灵啊，将这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热心、信心和爱心啊，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啊，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以神的心为心啊，活出那真正合神心意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今天这个主日呢是这个月的